大方广佛华严经，入十义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请翻到讲义的第五面，讲义第五面。在上堂课当中，我们解释过了经题，所谓经题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经题。接着呢，我们又解释了品题，也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好，那我们解释品题当中的这个所入的这一段，所入就是解脱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是所入的境界，也就是大方广的境界。那这我们解释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接着要解释能入的，能够契入普贤，能够契入这个不可思议境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普贤横愿。那也可以说是普贤菩萨他所修的横愿，依着这个方法能够契入大方广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首先我们来解释恨跟怨这两个字的意思。在藏传佛法当中，这个恨它称为行菩提心，然后怨的话呢称之为愿菩提心。当然这个也不是藏传发明的了，印度的祖师就是这样安立的。那所以我们从这个恨行菩提心跟愿菩提心这个两个名词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所谓恨跟愿，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我们的菩提心。好，我们这念想要利益一切如母般的友情而成佛的心，好，这念菩提心的推动，因为这念心的推动呢，所以使我们发起广大的愿力。好，那么也因此之故呢，使我们发起广大的心门。好，所以恨跟怨的本质呢都是菩提心。那怨的话呢，它是一种愿力，一种希求的力量。我们希望能够成佛，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成就圣道，乃至我们希望能够成就种种的波罗蜜，种种的功德，那这个是愿力。好，那愿力呢是个修行的引导。那我们在第一堂课我们讲到，如果修行人没有愿力引导的话，这个修行会变成没有动力。那没有动力的修行呢，事实上只是个空架子、空壳子而已，那力量、那个真实的功德啊是生不起来的。所以愿力是整个修行的引导。那这个愿就像大海一样，这大海呢，唯有用横门的这个山、高山般的横门呢来填这个大海。所以古德说啊，以这个横山来填愿海。所以呢，发了广大的愿力这不够，必须要去实践。那么实践的话呢，就包括从我们刚开始这个学习经论，这个就是第一步。学习经论之后呢，在经论上不断的闻思修，包括你坐中的修，去思维这个普贤横愿的道理，乃至呢你动中的立誓念心去实践这个普贤横愿。那么这一切从学习到你动中的实践，这一切都是属于横门。好，所以愿跟恨这两个本质都是依止菩提心为本质，然后发出来这个作用。所以呢，恨跟怨这两个事实上是互相资助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怨，我们先讲到这个有怨才能会有恨。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说你这个修行的这个修行的心中啊，如果我们有个愿力在支持的时候，刚开始你出家的时候你会用功，出家久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愿力的推动之后，会越来越油条。打碗出来吃饭，然后打碗出来上杂碗店，但是内心呢、空空洞洞的，就是这个身体就像个空壳子一样。好，那这个古德说啊，这个叫这个活鬼托死尸啊，就等于就像个半死人一样的。好，那这样的修行呢、事实上是很痛苦的，或者说这样的出家也是很痛苦的。所以呢，有大愿，有愿力在支持。为什么我们今天碰到任何的逆境，那我们能够支持下去，或者碰到任何顺境的引诱，我们也能够支持下去，这是因为我们有愿力的支持。我们希望能够成就圣道，我们希望能够度众生，那因此有这个愿力，所以我们才能够支持我们的修行不退转。所以愿是恨的一个基础，有愿才能够升起大恨，相对当然有恨才能够兼顾我们的愿力。因为你老是发愿，你不去做，你就得不到法喜。得不到法喜的时候，你的愿力慢慢就 相对的，你如果说随着你的本愿你能够去实践的话，你的愿就越来越坚固。我们先不说成佛的这个这么广大的愿的话，比如说单说，比如说我今天发愿，我发愿我这个恨愿品我要好好学习，那么这个也是个短程的一个愿。那你发愿了之后呢，在佛前发这个坚固的愿之后，然后呢再来就是上课认真的听下去的话呢，认真的在整理上课的笔记，或者呢再去看看古代清凉国师的著述，或者乃至玄奘宗历代的祖师的著述，乃至呢你可以看这个慈州律师的著述，这些都好，然后来充实你自己的对这部经的了解。那了解之后呢，在坐中修这个它的道理，然后呢在动中历练，常常意念大方广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法性的道理，以这种恨来不断的去充实你的愿力的话，你这面想要把这个恨力品学好的这个愿就会越来越坚固。那学习一个法门是这样的，你修习法乃至成佛也是一样，所以恨能够资助你的愿，所以恨跟愿这两个是互相帮忙的啊，互相资助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检查，就像你开车一样，你要不断的检查，看你有没有偏离轨道。修行也是一样，你要不断的检查，看看你现在的心跟恨跟怨相应不相应。如果说只有行没有怨，或者只有怨没有行，你就必须要调整，好，想办法调整。好，那么这个就是解释恨跟怨，好，那这两个的道理。接着呢，我们来解释今天所要解释的这个主题，就是普贤，啊，普贤恨愿的这个普贤。普贤的话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曰人，第二个曰法，啊，有人普贤，还有法普贤的这两种差别。好，那我们要解释底下这个人普贤跟法普贤的差别之前，我们先有个基本的概念，好，你先掌握这个大纲。普贤这两个字的大纲，然后我们再来细说它的内涵，然后这样你会比较容易了解。所谓普的话，指的是体性周遍，就称之为普。那能够随缘显现种种的妙用，那称之为贤。那这个妙用呢，什么叫妙用？这就是种种利益众生的妙用，那这个称之为这个称之为贤，有个称之为善，贤就是善。所以陈那菩萨他在解释这个普贤恨愿品的时候，他就定义贤的意思就是善，善法的善。所以呢，普就是广大周遍法界，那么贤呢就是善，就是综合起来说就是广大周遍法界的善法。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大意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一个人普贤的道理。好，所以人普贤是什么呢？就指的普贤菩萨之恨愿，这个人普贤。那普贤菩萨他所修行的这个恨愿，那这个称为普贤行。好，那为什么呢？底下解释，因为这个普贤当中的普的话呢，德州法界这个他的功德呢，是遍满了这个法界，这个德功德，他修行种种的那个恨愿之后呢，从十大愿王乃至所有的恨愿，他能够这样积极的修行之后呢，所以他所成就的功德呢，是周遍法界的。那为什么他所成就的功德能够周遍法界呢？那当然这是也是从他因地的修行来说，这个因果一定是相随顺的哈。就像《楞严经》说，一不生灭心为本修因，才能够成就不生灭的果。同样的，普贤菩萨他因地里面就随顺了这个法界观，然后呢，在修习一切法的时候，能够观所修行的法也好，能修行的人也好，这一切当体是法界，都是法界的全体大用。那以这样的法界观来自然得修一切法，那因此之故，因是称合法界，故当然功德也是周遍法界，也是称合法界的。所以这说明普，他所成就的功德，那是就本体来说是周遍法界的。这个贤，我们讲到贤是善。它基本定义就是善的意思。那这是什么样的善呢？至顺的调善，至顺的这种调柔善顺，或者至顺的善法，称之为贤。至顺什么意思呢？就是至就是自己，非常的顺，是随顺。 非常的随顺于这个理，法界的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因地的修行，他能够这个观一切法都是法界，那所以果上的功德，那么一切的功德也是乘合法界的，乘合法性的，所以不论因不论果都是乘合法界，因跟果是不二的，能修跟所修，能证所证，这一切都是不二的，当体都是法界，因此这部呢，从因到果，从事到理，这一切的都是乘合法界，所以因此就是自极的随顺于法界的这种理，那么自极随顺于法界的理，这样子的善业的这种调柔的善业称之为贤。所以综合的来说，所谓人普贤，就是他以这个法界观然后来修一切的法，所以果上就能够成就种种这种功德，那么这功德呢也是随顺法界，好，那这个就是说明人普贤的这个基本定义。那至于说这个因地上怎么样才能够修行，怎么样修行才能够乘合法界呢？我们可以看底下这个的这个小注了哈，旁边这个这个有这个食谱的小注。那这个食谱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分类一下哈，一二三哦，这三个，第一个所求谱，第二个所化谱，第三个所断谱，这三个呢是属于这个是属于大愿。我们刚讲普贤菩萨有愿有恨嘛，那么一到三是属于大愿，那四到十是属于大恨，好，那一的愿所起的恨门，好，这个大恨。好，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大愿的内容。第一个呢，所化菩，所谓所化菩呢，就是为要求证一切如来平等所证故，好，这个是所求菩的。好，这个所求菩呢，就是说他的希求。需求的这个果位，他所需求的果位不是为了二圣或者行教菩萨的果位，他所需求就是要证得与一切如来都平等的所证得的这种法性，那么这个法性呢是跟如来平等，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成佛，所以第一个所求菩呢就相当于四弘誓愿当中的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因为他能够学无量的法门，当然才能够成就无量的智慧，有无量智慧才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这是第一个所求法，他心中的需求。那这是随顺于智慧的部分，是从誓愿当中随顺于智慧的部分。第二个呢，所化菩，什么所化菩呢？一毛端处有多众生皆化尽，在一毛端当中有含摄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之前讲到说小中现大，大中现小，那入于这个普贤菩萨的恨运当中，入于法界观当中，然后他能够观察一毛端当中有含摄着无量的这个佛国土，那无量的佛国土当中含摄的无量的众生，那么一毛端当中有无量的佛国土无量的众生，普贤菩萨就发愿了，那么要入于这个一毛端的这个尘埃当中去度无量的众生，那整个法界当中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无毛端的尘埃，菩萨同时发愿要进入这个如法界般的尘埃当中，无量无边尘埃当中，那么去度不可思议无穷尽的众生，那这是他的愿力所化菩。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多去想想这个菩萨的这个悲愿，这个第二门是属于四弘誓愿当中的悲门，大悲的部分，就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常常想这种菩萨大悲啊，我们的心量会开阔，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做法事的，或者我们做执事的，今天我们要特别好去帮助一个人，我们觉得稍微有点负担，然后再帮助第二个人，就觉得负担更大，再帮助第三个人的时候，觉得快受不了了，这个负担快负担不了了。但是你想这个普贤菩萨或者法身大士乃至佛，好，他们不仅是说摄受，或者是说发愿那种悲心啊的。普遍不仅是说一个两个的众生，也不是三个五个，也不是说只是一个地球，而是不可思议的众生。你看这个，你看一个毛端当中，一个毛头啊，这么小的尘埃当中，就有无量无穷的佛土，那每个佛土都各有无量的众生。那你看一个毛端当中的围城当中，就有这样子不可思议的众生，那么他想要去度，那何况整个法界无穷的毛端的这个尘埃，他都想发愿去度。 而且这种愿是真实的，那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菩萨的愿力啊是多么广大。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的愿力你觉得好像很大，你觉得很抽象，你很难想象啊，我再跟各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像学生看那个达赖喇嘛的开示，他说他曾经说过，他觉得说他看到每个众生啊都没有个众生像陌生人的感觉。各位想，达赖喇嘛他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啊，他常常这个周游列国，到全世界西方啊东方各地去参访，让各地去演说。那他所见到的各的人呢、啊，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宗教，哦，什么样的思想，哦，什么样的都有。但是呢，所有的人，但他见到每一个人的话，他感觉到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没有感觉到说那种陌生的感觉。达赖喇嘛是这样的，那我们看这个所有的大菩萨也是一样。你看观音菩萨，他的大悲心啊，这也是普覆所有的法界的众生，所有的每个众生自然而然就能够受到他的感动。你看，不仅是修行人碰到灾难的时候会念观音菩萨，乃至那些黑道分子啊、那些恶人啊等等的，他碰到灾难的时候，他也是念观音菩萨。为什么？观音菩萨的悲愿呢、啊，是众生能够感动，众生对他有信心。上面说，不管我在造多大的恶业，只要我肯回头，那么菩萨都会救。那因为观音菩萨有这样大悲的愿力，能够摄受法界的众生，含摄所有法界众生，所以呢，自然感谢感动所有众生。那么在危难的时候，能够来祈求他。所以各位以后如果有机会做法师或者做执事的时候，那你要发现众生。没有办法得到教化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怪众生难度，要怪就怪自己，怪自己德行不够，怪自己悲心不够，智慧不够，尤其是悲心不够。那但是像佛菩萨他们那种悲心很广大，普遍法界众生的话，那就是确实每个众生啊都可以栽培这个得度的因缘。那这个就是所化普，我们今天要学习普贤愿横愿，就要学习把我们的心量打开，不要老是想我是业障众生。当然没有错，我们是业障众生没有错，但是呢，你也不必一天到晚去加持自己，说我业障很重，我业障很重，一天不断的加持自己，把自己业障 越加持越重。你当想，固然我们业障很重，但是呢，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呢，跟诸佛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呢，我们也应当学习十方诸佛和学习普贤菩萨一样，发起这大愿，尽法界的众生，我们都愿意度。像后面的这个经文所说的，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愿望无有穷尽。乃至呢，时间上、念力上，虚无有间断，随于一眼无疲厌。你也要学习发这样的愿力，不要说我很差。那你要是说常常想说你很差，你不敢发愿的话，你就永远真的很差。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二所化普这个大悲，就一个我们初学的来说，这个我觉得尤其是很重要的，它是我们的修行的推动的一个原动力。因为你有这个大悲心，所以呢，你今天碰到任何的困境，你都能想办法化解。那你碰到任何的外在的无欲的引诱，你也能够想办法去抵抗它。这个是大悲心的力量的推动，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的要紧。那这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就可以。常常念诵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是愿望无有穷尽，念念常虚无有间断，随于一眼无有疲厌。常念念这个偈颂啊，就像念大悲咒一样，念久了就会有力量。好，这第二个所化普。第三个呢，所断普，这个是属于大智门，大智的这一门。所断普是什么呢？无有一惑而不断故。那这个就是四弘誓愿当中的烦恼无尽， 相信，我们既然自信当中具足这样子的功德，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努力的修行，积极资粮，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只要我们肯积极的忏悔业障，我们烦恼就能断尽。纵然烦恼多如恒河沙般的那么多，无量无边的烦恼，但是我们相信烦恼是不真实的，因为烦恼是不真实的，而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都是真实的，所以呢，这个真实的法是绝对能够战胜这种不真实的虚妄的法。好，你有这样的信解，那你这个面对烦恼的现起的时候呢，那就能够改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它。好，但是所断普这个也是一种愿力，发愿说没有一个烦恼呢而不断除。所以呢，这个一到三都是属于四弘誓愿，一跟三是属于四弘誓愿当中的大智，那么第二个人所化普是属于大悲，整合起来就是四弘誓愿。那么这个是以上所说的四弘誓愿呢，就是普贤菩萨的大愿。好，那事实上这个大愿呢，它还是有它所依止的这个理，这个理有我们前面讲四种法界的理，有这四种法界的理的依的这个支柱为这个依止，所以这个愿呢才能够真正的圆满。所以呢，我们接着讲到这个大愿它所依止的这个理，还有依这个理所起的这个横门，这个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是讲到横门。第四个所行是普，所谓所行是普呢是什么呢？无有一行而不行故。这个呢指的是四种法界当中的四法界。我们上次讲到华严经将一切的这个宇宙万法了，这个理事二门了，把它大分为四种法界。第一个就是四法界，那四法界就是说普贤菩萨他发愿，这个法界当中所有的法，那么他都愿意去修，只要是能够对自利利他有帮助的所有的一切法，那么他就都愿意去修。那么什么样的法对自利利他能够有帮助呢？所有的法都有帮助，所以呢，这个叫无有一行而不行故。也就是说，十法界所有的法，不管善法也好，恶法也好，都是普贤菩萨他修行的道场。当然，我们现在凡夫众生，我们的道场必须是个清净的，像净律寺这样清净的环境，你才能够修行。但像普贤菩萨，像法身大士啊，每一个境界，每一件事都是道场。你看，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参访有清净的比丘，同时也有参访淫女，还有参访屠夫。好，那屠夫、淫女表面上行恶法，但事实上他们在度众生，使众生能够借着这个因缘契入佛道。那普贤菩萨也是一样，十法界当中有善有这个四圣的境界，或者清净的境界，有六凡染污的境界。不管四圣也好，六凡也好，在普贤菩萨的智慧来说，这个一切全体是法界，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呢，他能够入一切的这个十法界的每个法界当中去行菩萨道。不管示现佛法界的一正二报也好，乃至入于地狱法界，示现地狱法界的一正二报来度地狱的众生也好，不管是现染法也好，现清净的正法也好，反正十法界的每一个法都是普贤菩萨的这个道场，都是他行自利利他的一个处所。所以所行的事遍于十法界一正二报，从地狱到佛，所有的事所有的境界他都去圆，那么去经历，那这个是圆满整个四法界。好，那当然就我们一个我们一个初学的人来说呢，我们初学的人当然我们没有这样大神变，但是呢你也可以用你的智慧力随顺于这种圆满四法界。就像我们后面会提到，比如说你修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刚开始你修的时候礼敬诸佛，你就虔诚恭敬的拜佛，就这么一个法。但是呢，我们学员看到那个慈智大师的注解，他有说啊，礼敬诸佛当中，事实上你修一个法也可以具足十个法。你有这个智慧的话，一个礼敬诸佛这个法，你修这个法就可以同时具足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乃至第十个普贤回向。你有那个智慧的话，修一个法就具足十个法，乃至修一个法就具足很多的法。好，那这个就是有智慧，那也可以相似的随顺于这个圆满的四法界。好，那这以后有因缘我们再说。 第五个呢，所行理行，所行理行普，好，这属于观理法界。观理法界呢，然后来修普贤恨的方法了哈。那这怎么说呢？即上事情皆彻理缘，性具足故。上面所有的事情呢，好，皆彻理缘。我们讲十法界，刚刚讲十法界都是普贤菩萨修行的道场，好，所以他立一切的事项来修，然后他在立一切事项来修的时候，如果只有这个理法界的这个理法界的这观法来修的话呢，他同时观察这个所十法界所有的一切一正二报，我们讲这个所有的法呢，能修的人也好，所修的法也好，这些的法当体是理，当体跟理是不二的。那么这理是什么呢？就是二空真如的理。他能够观察，就这个理，理法界无碍，这个理无碍法界这个智慧来观的话呢，就是说他的观察能够修的我不可得，所修的法不可得，那么这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那么虽如梦如幻呢，但是他仍然自然的修，好，大做这个梦中佛事啊。那这个就是皆彻理缘，一切事情皆彻理缘，知道这一切的法它本质就是二空真如。那二空真如的理呢，是性具足故，他自信本来就具足。不管你今天堕落地狱也好，今天不管你成佛也好，一切法如梦如幻，这种二空真如，我空法空，这种二空真如的理，它是宇宙当中的一个道理。好，不管你迷在迷也好，在悟也好，这个道理是法界当中啊一个真理，它是不会变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一个黑暗的房间当中去，房间当中有个很烫的火炉，你不晓得，那手伸到这火炉上面去，你被手火炉烫到了。那不管你知道这边有个火炉也好，或者你不知道这边有个火炉也好，只要你的手接触到这个火炉，不管你有没有看到，你都会被烫到。一样的，二空真如的这个道理，这个不管你有学佛也好，没有学佛也好，不管你懂也好，不懂也好，它这个道理心智具足，它是法界当中的一个真理。你不管你懂不懂，它就这个真理是永远恒常在宇宙当中的一个真理，是不会变的。那么这个真理就是说，一切法是如梦如幻，它真实性是不可得的。好，那能够将一切的修行回归到理上去，好，那这个就是修行这个所行理事普。好，在事上当中更圆满的不只是事上上的圆满，好，真正的圆满就回归到理。那么第一层的理，比较浅近的理，就回归到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那么是不真实的。其实学人会鼓励各位刚开始学的时候，四种法界当中，除了四法界之外，你可以先从理法界来下手。我自己常常也是这样观察的，观察理法界，因为毕竟这个比较简单了哈，有力量。观察一切法如梦如幻，顺境来了也是如梦如幻，逆境来了也是如梦如幻。今天你在拜佛，也拜佛的时候修行也好，那么能修的人所修的法也是如梦如幻，那么修行之后所有的功德也是如梦如幻。那我就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当真，顺境来了告诉自己不要当真，逆境来了告诉自己也不要当真，那快乐也好痛苦也好都告诉自己不要当真。为什么不要当真呢？因为一切法如梦如幻，你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啊，那这个就随顺理事理法界无碍的观法啊，慢慢的这个就会有力量。好，这是所行理行普。好，所以呢，事法界要圆满，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好，还反倒是理法界哈，要圆满还比较容易。好，你只要能够开悟，乃至能够这个契入，能够证入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就能够这个圆满这个所行理行普，好，这个理法界的这个理法界无碍的观法就能够圆满。接着第六个呢，无碍行普，就是观察理事无碍的法界，好，以理事无碍的法界来更深一层的来观察这个事法界的法。一样的，我们虽然观所观的理越来越深，但是呢，事法界圆满十法界的这个一切的一正二报的善业恶业的法去修，这个事项上的事情是不变的。好，不是说他今天悟了道理之后，他就怎么在盘腿打坐，什么时候事都不要做了。那当然不是，他也是仍然是立于十法界，从地狱到诸佛法界的一正二报，立于十法界的一正二报当中去修一切的法。那么跟当初没有开悟之前的事项上的修行也是一样， 差别的只是说他在修行的时候，他那念的能修行的智慧不一样，所以当然所修行的功德就更圆满了，更殊胜更圆满。所以第六个呢，无碍行普，面对十法界的这个事行的时候呢，他能够观察这个理事无碍。那么为什么理事无碍呢？我们前面讲到十法界跟理法界，十法界有障碍，因为有十法界有十法界的差别的障碍嘛。那么理法界它是二空真如，是无形无相，无形无相，所以也是没有障碍的。那么无形无相的理法界跟有隔碍的这个四法界，它是无碍的，是不二的，是互相交彻的。为什么呢？就像起信论所说的，一心开二门，就是一心能够开真如门，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好，那么一心当中随缘，随着过去的因缘，随着现在的因缘，那么所显现出来的就心生灭门。那么心生灭门，你观察它的生灭门的本质是如梦如幻的，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就是心真如门。所以呢，这个所谓生灭门也好，真如门也好，都是我们一心的这个一心啊所显现出来的，一心的这个真如所显现出来的。所以不管理法界也好，事法界也好，都是我们的一心这个真如法界它所显现出来的一种作用。那么随缘显现出来的这个作用，我们就称它为这个生灭门。那么从这个作用当中看出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好，了解一切法如梦如幻的，那么就是一心的真如门。好，事实上它都是一心的同体的。所以呢，因此之故，这个理也好，事也好，这个理它这个理的话呢，它全体能够显现出事出来。那么事呢，全体就是二空真如的理。好，所以这两个呢，都是一心的这个真如法界所显现出来的作用，所以是不二的，互相交融，互相交彻。好，那这是理事无碍的法界观。第七个呢，好，其实第七个到第十都是事事无碍的法界，好，这是更深一层的观察事事无碍。那第七个就是融通行普，一样的，也是立十法界，圆满这个事法界的这个修行。然后在入于十法界当中修种种的法，但是呢他的智慧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呢？他底下说啊，随一一行容摄无尽故。那随一一行，他修一切法，十法界当中修一切法的时候，他能够知道每一个法当体是法界。那么当体是法界，所以呢每个法当体就容摄十法界所有差别的法，那么这个就事实无碍的观法。那这个跟第六个差别是这样，第六个无碍行这个理事无碍的观法，他观察当然理法界也好，事法界也好，当体是真如。但是呢，第七个事事无碍法界更观察这个对真如法性当中性质本性具足事法界差别的因果。第六个理事无碍，他并不说这个，并不说性具的观念。那么第七个，因为第六个第七同样讲真如了，各位可能会混乱，但是你不要从语言文字上去会，你要从义理上去会。第六个他讲真如，他这个真如当中他并不说这个自性当中具足一切的法，当然随缘能够显现万法，但是并不说自性具足。好，那第七个呢，这个事事无碍的话呢，他是说这个理事都是自性所显的，同时自性也具足这个十法界差别的法。那你今天成佛，你并没有增加什么，你今天堕地狱，你没有减少什么功德，事实上你自信当中本来就具足这些的法。不过所谓自信具足，不是说你本来就有，像以前监院讲过，不是说什么仓库打开里面什么东西都摆在你眼前，不是的。这有点像这观念有点像我们讲的阿赖耶的观念一样，阿赖耶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潜能，种子就是这种潜能嘛。你过去造了三恶业，所以在阿赖耶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种子，那么这种种子就是潜能，潜能你未来有因缘合的时候，会遇的时候，那么这个种子这个潜能就会发挥出作用，就会显现出十法界的一正二报。只是我们讲这个性具的观念跟阿赖耶不一样，它这里很像，就是说很像点相同点，就是说他们一样都是一种潜能，而且不是说后来才加入，这只是说你心中本来就具足的潜能。那么差别只是说阿赖耶的观念他认为是你是后天熏习而有的，那这个世事无碍这种法界观认为你是先天本来就具足的， 差别在这里。那这个就是世事无碍的观法，然后观一切法都是法界，然后呢来修一切的这种事情。那这是第七个融通行普。第八个所喜用普，那么所喜用普是这个属于用，那第七个是属于相，我们讲体相用嘛。那有这个如是相，就会有如是用。比如说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它有这种方方正正的这个相，啊，上面有个平台，有这样的相，相对它就会得个作用，就是会有桌子的作用，好，所以如是相就会有如是用。同样的，他的这个智慧能够侵入法界，能够有这样的，然后能够了解一切法，含摄一切法，每个法都是当体是法界，那每个法的相都是法界相，好，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相的话呢，它就能够有妙用。什么妙用呢？我们看底下说的，用无不能，无不周故。这个作用呢，必定是周遍的。那什么周遍呢？就像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这个法身大师的那种妙用，就空间来说，他可以把一个须弥山纳入一个微尘当中，那或者是呢，把一个四大海水，或者是把一个佛世界纳入一个微尘当中，那就时间上来说，他可以把一节化成一刹那，一刹那伸展变成一节，好，那么空间上是无碍的，时间上也是无碍的。为什么？因为它真的能够证入当体是法性。好，那我们现在只是仿佛理解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连理解都困难了，那更不用讲妙用了哈。那菩萨的话，他不是，他不但理解，而且他真的契入法性了，契入法性，所以他能真正的看见。真的亲证每个法都是法界的全体，既然每个法都是法界的全体，那当然就是互含互摄，只是随缘会显现不同的幻境嘛。大如微尘，大如须弥，小如微尘，每个法都是幻境，那每个法都是法界的全体，都是互含互摄，所以呢，小中现大，大中现小，这是自然而然，就没问题了。那这个是随着这个相所起的这个妙用，叫做第八个所起用普。接着呢，看到第九个所行处普。那第九个呢，第九跟第十是属于这个修这个法界观当中所依止的处所。好，那么第七、第八是讲到能依的这个能依的这个行门哈。能依的行门，就相来说是融通行普，那么作用上来说是所起用普。那么能够产生这样的妙用。这样子的妙相，它所依止的是什么呢？当然要有个处所，还有它所依止的时间，好，时间跟空间呢。那么第九，这个所行处普，就是说它起这个妙用的时候，它所依止的这个空间，好，是广大的空间。好，我们看到这个空间什么样广大的空间呢？上知八门，遍地网刹而修行故。修前面的这个八个法门呢，哈，从这个大愿一到三的发起大愿，到四五六七八，好，这个四种的观法，他所依止的，他所修行的依止的这个处所呢，遍于地网刹。地网刹什么意思呢？这个刹是佛刹，佛刹土。那这个佛刹土呢，是以地网珠来做譬喻，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地网珠啊，每个珠子呢都含摄这个其他珠子的影像。同样道理，每个佛刹跟每个佛刹之间都是互含互摄。我们要是以方便法来说啊，以这个声闻的方便法来说，释迦牟尼佛他的佛土多大，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但事实上，以这个华严的究竟义来说，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多大，遍满法界。好，阿弥陀佛的佛土多大，遍满法界。所以呢，所谓十万亿佛土的阿弥陀佛的净土，事实上就在我们这念心当中，是看互含互摄，是不二的。你一念的回心，就能够往生净土，所以这是必然的。好，所以呢，这个称为地网刹，这个佛土跟佛土呢，就像这个地网珠一样，含摄其他佛土，那么都是遍满法界的，那么称之为地网刹。那所以地网刹指的就是整个遍满法界。那所以整个普贤菩萨他修这种四种的这种观法，好，那么发起这种四弘誓愿，他所依止的处所，他在什么地方行这样子的大愿大恨呢？ 在整个法界当中行，行于法界当中能够自在。所以就像那个后面的恨愿品后面的颂，他说了，普贤菩萨的恨，他这个大恨是这样：普净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及于国土海，我骗修行尽劫海。他意思就是说，他所这个普贤菩萨他所修行的空间呢，是普净十方诸刹海，十方诸佛刹，像大海一样诸佛刹。那在这个诸佛刹这个大海当中，不仅如此，诸佛刹当中一一毛端三世海，就说佛刹当中有无限无量无边，每个佛刹都有无量无边的毛端，这么小的围城。那么这个每个小围城当中，普贤菩萨都入于这个小围城当中。那这个每个小围城当中，他的小围城当中，他可以看到三世海，可以在一刹那当中可以看到过去，一刹那当中可以入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那么还有一刹那当，在这个毛端的围城当中，具足佛海及国土海。好，就是说一个毛端的围城当中，就具足无穷无尽的诸佛国土。那这个都是我骗修行境界海。普贤菩萨在这个一毛端当中围城，乃至如海洋般的佛刹当中，然后如法界般的佛刹当中，都入围这些的境界当中，然后去修无量遍的这个普贤恒愿。而且不是一刹那，是我骗修行尽劫海，无量劫的不断的一直修行。那这个就是他所依止的处所是遍满整个法界的。当然这个就像古德说啊，这个涵盖是相应的，这个气这个容器跟这盖子啊一定是相应，大的容器那盖子一定是大的，小的容器盖子一定是小的。他为什么能够所行处普，当然也跟他的前面的四弘誓愿有关。他当初所发起的愿力是作遍法界的，所以他果报就是作遍法界。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在强调说，虽然我们业障很重没有错，但是你也要尝试着扩展自己的胸量，尝试着去发广大的愿力。但发愿不是说马上你现在做得到，但是呢你应当这样去发，这样子去发，这样才对，因为这样发才是随顺我们的真如本性的。好，第九个是处所，第十个呢是时间。好，所行时普，所行时普是什么呢？穷三际时，念结圆融，无尽其故。穷三际，好，这个普贤菩萨他能够穷尽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他能够这个？为什么他能够这个能够入于这个心念，能够入于过去、现在、未来呢？这个原理也是一样的，因为所谓过去、现在、未来当体，就作用上来说，它是如梦如幻，是不真实的。就它本质来说，它全体是法界，它互含互摄，过去含现在，现在含未来，未来含过去，它每个法都是，都是如幻的，那么这全体是法界，所以呢，互含互摄，因此之故，前后互相，这个一念当中能够契入过去，能够契入现在，能够契入未来，这个就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际的这个时间，念结圆融。一念跟一劫啊，互相圆融、互相含摄的，一念当中可以含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三大无量阿僧祇劫、无量劫。那么一劫当中也事实上也可以融摄起来，也就是在一念当中，在现前的这一念当中，一切劫摄一念，那么一切念开摄起来，构成一切的劫，所以称为念劫圆融，互含互摄，那无尽其故。那这样子的这种修行的时间呢是没有尽期的，所以就像后面的恨愿品的文的记诵，他说：“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即我皆入。”他能够普贤菩萨，他能够深入于未来世、未来劫，然后尽一切劫为一念。为什么他能够深入未来劫？我们刚刚讲了，因为当体法界嘛，所以呢，未来尽入于未来，然后尽未来的一切劫呢为一念。一念当中就收摄未来的一切劫，然后呢乃至三世，不仅未来乃至过去乃至现在未来所有的一切劫为一念即我介入，在一念当中就含摄了这三世的这个时间。好，那一念当中含摄三世，当然念念都是一样含摄三世的这个时间，所以时空都是遍满法界，以这样的遍满法界的时空，然后来作为依止，然后来修前面所说的四种四种观， 是这个是四法界、离法界、离事无碍、四十法界、四十无碍的法界观，就这四种法界观法。那以上所说的就是普贤菩萨的大愿与大恨。好，所以大愿的话呢，就是四弘誓愿；那么大恨的话呢，就是依止四种法界观，然后来就时间上来说作遍法界，就空间来说是作遍法界，就时间上来说，是作遍三际，好，所有一切劫。那么在这个无尽的时空当中来修四种的法界观。这就是普贤的大愿跟大恨。所以呢，我们在学后面的普贤恨愿品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慢慢学习的随顺这样的智慧去学去修。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嘛，恨愿品它这个文，浅的见浅，深的见深。我们刚学佛的时候，我们也都读诵过，都学习过。但是我们所了解就是很浅，就是修十大愿王，事相上的修，然后呢最后打归极乐。但是呢，当然事项上你现在仍然要这么做，但是你现在更进一步的要学普贤菩萨的恨愿，发起大愿，然后广大的四弘誓愿，然后呢随顺他来修广大的四种法界观。好，那是事项上观察这个十大愿王因因果果，那修行的时候从因到果，慢慢以你这个清净心，以你洁净的心去观察从因到果。因地的修行有种种差别相，你该怎么样修才能够圆满。那么果上种种差别的功德，去观察，然后因到果去观察这事项上的观察，乃至呢你能够会遇到理，那么这个理就包括理无外观，然后理事无外观，乃至事事无外观。好，然后有理有事，然后再来自然的修这个十大愿王，乃至所有的恨愿。那这样的修的话，才是圆满的普贤恨愿。然后底下总结呢，上至实行参而不杂，摄入重重故。上面这个十种恨门呢，那就它来说的话，就它作用来说是，这个虽然是参差，但是不混杂，每个法它本身的这个定义啊，界限都很清楚，虽然说没有错，理上都是法界，但是呢，它所这个作用上来说还是不一样，有的是大愿，有的是大恨，有的是法界，有的是事项的法界观，有的是理上的法界观，这个作用上还是立立分明的，参差，但是并不混杂。所以你是不要学了这个理观之后啊，什么怨啊恨啊什么都一塌糊涂，全部都没有了，我就是一念心不动啊，我就成佛，我就开悟了，不要这样子。所谓的这个入理，你事实上你事项上的次第还是非常分明的，好，所以呢参而不杂，但是就体上来说又摄入重重，彼此互含互摄。真正的这种四弘誓愿，你的升起还是要有理观，好，从理无外、理事无外到事事无外的观法，好，乃是这个前面后面讲的那个第九、第十的所依止的这个处所，依止这个时间，好，你能够这样发起能够依止这样的这种甚深的智慧来学这个四弘誓愿呢，那个四弘誓愿才是圆满的。那相同的，这个四弘誓愿这个法，也是摄入到这个后面的大恨当中，所以在修行当中，事实上怨跟恨这两个是互相摄入、互相含摄的。就理上来说，他们当体是法界；那么就作用上来说，你真正一念心相应的时候，那个怨、这个怨啊跟恨啊是同体的，是不二的。所以这十个行呢是参而不杂，而且摄入重重。好，那么以上就是解释这个人普贤的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这堂课不是50分钟吗？打钟了吗？我怎么没听到？对不起，那我们下课顺延10分钟。